哈利路亚，感谢神的恩典，非常高兴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生命之粮这个广播节目，愿神祝福您与您的全家。亲爱的朋友，在将近2000年前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他曾经说过，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是一句非常有意义的话，而且对每个人都有深切的关系，绝对是值得我们去查考探讨的。首先，主耶稣是生命之粮，这是什么意思呢？对我们的生命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有主耶稣的人生与没有主耶稣的人生又会有什么不同呢？在人的一生结束的时候，有主耶稣又会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主耶稣对我们的生命是这么的重要，那么我们现在又该如何去追寻探索他呢？在开始介绍今天要谈的主题之前，让我们一起先恭敬地将以下的时间摆在神的面前，愿神借着圣灵感动我们，并将真理启示出来，让我们能明白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以及人类的独一真神，人类唯一的救主，主耶稣基督。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朋友参加本会的圣经课程。借着这个课程呢，希望让你能够对信仰、人生的道理有更深入的认识。在这一课当中，我们将介绍世界各国传道的历史，让你了解神的教会在短短的80年间得到神奇妙的带领。我们也深信真教会在不久的将来将会传遍整个世界。真教会的特色就是具备有真理、神迹与圣灵，它是由圣灵亲自设立的教会。在1917年，真教会建立在中国的北京，很快的福音便传遍了整个中国，再接着往台湾、东南亚、美洲、欧洲、非洲、大洋洲播下福音的种子，各地的真教会也陆续的被建立了起来。1950年，中国的教会跟其他的教会失去了联络，教会中的牧者有感于神的教会同为肢体，肢体若不能够互相联系，软弱的肢体容易被恶者所吞噬，因此在1967年于台湾成立了世界各国联合总会，以促进各国教会的互助，并且积极地把福音广传到世界各地。经过多年来的努力，各国总会联络处以及联总直属教会都能够以基督为中心，同心同工，借着宣教、训练、行政的资源、财力的分担，共同致力于建造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并且积极拓展福音的事工，获得相当大的成果。不但各国教会的圣工日渐健全，又在许多的地区开拓建立了教会。接下来我们将依序介绍亚洲、大洋洲、欧洲、美洲以及非洲各国的教会。在亚洲及大洋洲，信徒数大约有8万多人，总教会数含祈祷所大约有550间。中国大陆约有150万人信徒都还没有尚未记住这个数字。真耶稣教会在1917年发源在中国，在20世纪初期呢，中国的教会一直处于在贫困的时期，教会却能够势如破竹地传遍大陆各省，它凸显了教会的发展是出于神的带领。 八十多年来，尽管历经了战乱及各种迫害，教会仍然屹立不移。究其原因呢，是因为教会拥有真理、圣灵及神迹。真教会的发展，除了靠着真理、圣灵、神迹之外，早期的工人顺着真理的引导，善用组织文宣训练，使宣教及牧养的工作可以互相的搭配，做到自立、自养、自传的地步。1980年，中国政府开放宗教自由，教会可以公开的宣教，教会的圣工又开展了新的一页。人们若是有机会去访问大陆的教会呢，对于神奇妙作为的种种见闻，必定可以振奋信心。现在我们来谈谈台湾的教会。台湾的教会是属灵资产最丰盛的地方。真教会在1926年由黄以丽莎、张巴拿巴、郭多玛等长老传入台湾，至今已有70多年的历史，信徒数也约有47000人。由于承继着美好的信仰资产，教会的发展曾令了各大教派感到非常的稀奇。台湾总会在宣教、教牧、文宣训练等的圣工上都砸下美好的基础，在社会的公益事业上都屡次得到政府的肯定。对于国际联合总会圣工上的支援，无论在人力、财力上都做全力的支援，每年并派遣了许多的传道人协助各国的圣工。1997年又负起了泰国的宣教开拓及支援越南、柬埔寨等开拓地区。台湾总会对于世界的宣教工作有着一份的使命感，因为台湾的教会属灵的资产最为丰富，所以台湾总会对于世界宣教工作总是不遗余力的参与。接下来我们谈谈沙巴教会。在1927年，因为一份圣灵月报的杂志进入了沙巴，也就是东马来西亚，真教会借着李希林弟兄在此地被建立了起来。沙巴当地除了当地的原住民之外，以客家人信徒居多。1960年代，杨约翰长老、林凤来长老在此建立了宗教教育的基础，教会的圣工的发展得到神的同工，快速的成长。初期的工人有刻苦耐劳的精神，这种美好的传统一直流传至今。他们又深入山区，把福音传给原住民。目前全沙巴州信徒约有13000人，但是传道人的人数却只有10多人，而且他们还要负起菲律宾的宣教工作。尽管在人力财力上明显的不足，但是他们爱主的心从不落人后。如同圣经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所记载马其顿的教会，他们受到保罗如此的称赞。他说：弟兄们啊，我把神赐给马其顿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马来西亚教会跟印度教会。真教会的福音在1927年由中国的传道人传到马新各地。首先由吴英富执事在怡保建立教会，由于早期工人缺乏，教会的牧养工作由长子承担，教会一直处在保守的状态，一直到1960年代，杨约翰长老、林凤来长老等传道人在马新推展短期神学训练班，培育了下一代的人才，同时也造就了几位青年献身传道工作，教会的圣工开始活泼了起来。以后教会的人才辈出，教会因此得到坚固。1995年，马新总会年轻的执事们走访印度教会，发现印度教会极为软弱，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他们有感于印度教会的软弱是我们的责任，所以马新总会主动向联总提出建议，由马新总会负起牧养印度教会的责任，得到了联总大力的支持。在1996年就展开了第一阶段的5年计划，开办短期神学训练班、圣工人员训练班，同时整顿行政组织，加强牧养、宣教、文字翻译。2000年开办专职传道人训练班，印度的圣工得到神的祝福。1997年有一群约4000人的 TJM 信徒，原是我们迷失60多年的同龄，如今已愿归顺回主的羊圈。西马来西亚教会原与新加坡教会组成马新总会。2000年为了圣工的推展之需，新加坡另成立了联络处，西马来西亚各教会就成立了马来西亚总会。 信徒数近3000人，有20间的教会，4个祈祷所。印度的信徒流失甚多，目前的信徒数约有800人，另一群 TJM 的信徒约有4000人将归入本会。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活泼的新加坡教会。1927年福音借着陈基安、黄之坦弟兄在美芝律建立教会。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也是一个国际化的都市，它成为东南亚圣公的跳板，经常有圣公人员或是信徒的到访，并且有许多的圣会，如世界各国代表大会、国际性的讲习会、神学训练等在此举开。由于工作效率很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新加坡教会也从中领受属灵的恩惠。2000年，新加坡成立了联络处，有2间教会，信徒数约有800人。青年的信徒热衷于教会的圣工，并且在真理的追求上非常的用心，对于宣教的工作十分的积极。经常可以看到青年的慕道朋友，年轻人信主的比率很高。教会虽然身处于十分开放的社会，但是对圣洁的尺度把关得十分的紧，是难得之处。由于新加坡教会在人力、财力及属灵的资源丰富，联总就把缅甸的宣教开拓工作交给新加坡教会，而新加坡教会的全体也欣然地肩负起这个责任。接下来我们来谈到印尼教会。1940年由萧斯提凡、陈兆新传道在雅加达建立教会。印尼在1965年受到排华政策的影响，中年以下的人大多不会讲华语，由于语言文字的问题，他们无法阅读印尼文以外的书刊，再加上长期牧养的不足，教会只能做守城的工作。由于信徒大多是华人，有好的经济基础，教会就开办迦南学校，扩大招生学生，不限于教会的信徒子弟，为了要与宣教事工结合，学生由幼稚园开始直到高中毕业都在本会的学校就读，平常就已经接触本会的宗教教育，他们长大之后对信仰的问题都能够做较成熟的思考，因此信主的比率很高，对于教会的发展帮助甚大。1990年之后，新的一代开始接棒，长子传道陆续前往台湾考察圣工，同时又开办了传道训练班，在10年内陆续培养了10多位的传道人，让印尼的圣工有了良好的基础，教会的圣工有了崭新的一页。雅加达教会近年来每次的灵恩布道会受洗及受圣灵的人数都超过100人，印尼总会也不断的派传道人往新的开拓区工作。因为印尼是一个千岛的国家，人口超过2亿，当然也是一个有待开发的福音良田。目前印尼的信徒数约有6000多人，13间教会，18间祈祷所，6间迦南学校。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东北亚教会。韩国在大战期间的1944年，日本的上井雅各给旅居在大阪的韩侨郑泰俊、裴香龙施洗，裴香龙于是于光复后把福音传回南韩。韩国的基督徒比率居亚洲之冠，原因是因为韩国在日据时代受日本欺压，韩国的基督徒挺身而出，他们的爱吸引了许多人归主，韩国的教会是在苦难中成长的。真耶稣教会的真理是由日本传入韩国，教会也有了持续的发展。韩国的音乐人才辈出，合力山诗班明文霞尔经常到各国做诗歌的交流，期盼将来教会在真理上也能够不断的交流。目前韩国的信徒数约有4000人，教会数有24间，祈祷所有5间。日本是福音的一块硬土，可能跟日本的神社崇拜有关。真理是在1926年由一个日本人须田清基长老从台湾接受真理之后带回日本。日本人的教会有大阪、河南，而东京教会因为华人留学移民日渐增多，后来又有华人在墨田成立了教会。日本有4间教会、1间祈祷所，信徒数约有350人。未来日本教会应该在主的带领之下同心兴旺福音，向这块福音的硬土挑战。 港九教会是在苦难中成长的教会，在1928年由邱玛利亚、邱基法在九龙建立教会。港九的教会在中国大陆息息相关，它也经历战火的洗礼，许多人都在苦难中成长。有一块岛屿叫做亚洲岛，岛上的居民全是真教会的信徒，他们坚守真理，蒙神祝福。英国政府让他们移民到英国，他们摇身一变成为英国的居民，同时也从捕鱼的工作转成餐饮业。于是他们就在英国建立了教会。留在港九的信徒呢，在神的保守下发展圣工，他们也负起了关怀大陆的圣工。港九有七间教会，两间祈祷所，信徒数近900人。接下来我们要谈谈大洋洲。大洋洲曾经是移民者的天堂，在1980年代有马来西亚的信徒移民到澳洲的雪梨、博斯和墨尔本，后来又有大多数台湾的同龄移民到纽西兰的奥克兰与基督城，以及澳洲的布里斯本。移民到纽澳的同龄，有的是为了留学，有的是为了下一代的教育，有的是为了在没有教会的地方广传福音而移民。总而言之，大多数人都是为了寻求神的旨意而踏入这个地方。由于移民者大多是有良好的信仰基础，并且是教会的精英分子，所以很快的在大洋洲建立了教会。教会也朝着自立自养自传的原则来发展圣工。连总也在此时协助短期神学训练工作以及寻牧的工作，此地的青年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在语言及生活都能够融入当地的文化。父母及教会非常重视下一代的信仰栽培，对于未来向白人的宣教是一股极大的潜力。澳洲联络处有四间教会，信徒数约有400人，纽西兰有两间教会，信徒数约有200人。接下来我们要谈谈的是欧美非三大洲，信徒数约有6000人，教会数含祈祷所有61间。首先我们来谈谈美国教会。美国教会是由1930年李爱珍郭多玛在檀香山建立教会，刚开始有一些留美的学生协助发展教会，后来有三位弟兄献身为专职传道，接着有台总两位传道支援美总的工作。但是美国的幅员广大，必须支援中南美、非洲、欧洲的宣教工作，传道人手仍然不足，因此于1994年开始开办专职传道者训练班，已经陆陆续续培养不少的传道人。为了有效地向白人社会传福音，教会已经开始有英语的讲道及查经聚会，并且鼓励青年人提出创意的宣教计划，总会都全力的支援。美总对于青年的训练工作也不遗余力，同时文宣部门也配合联总的文宣部推展英文的文宣工作。美国总会信徒约有2000多人，教会数有15间，祈祷所有一间。第二个我们要谈谈的是加拿大教会。加拿大的信徒都是由马来西亚、汶莱及台湾移民过去的，分布在温哥华、艾明顿、卡加利、蒙特罗、多伦多等三个教会，两个祈祷所，信徒数约有500人。加拿大的信徒分布非常的广阔，目前各教会在各个据点上，除了兼顾信徒的信仰上，也开始有了短期神学训练课程，做好了信仰的装备，以便开发这广大的福音工厂。中南美的教会是在1980年代移民阿根廷的信徒为了经商，后来有些信徒对于没有教会的中南美有着福音的使命感，因此很快的在阿根廷建立了教会。中南美的国家大多是西班牙语系的国家，但是巴西及少数的国家是属葡萄牙语系。神在此预备了新一代的人才，可以做翻译的工作，再加上有新的传道人的投入，联总配合当地的圣工人员在中南美福音工作上有了新的发展。1999年，联总也在阿根廷开办了短期神学训练，积极培育下一代的青年。目前中南美联络处有一间阿根廷教会，五间祈祷所分布在巴西、智利、巴拉圭、秘鲁及多米尼加。中南美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一个遥远的地方，但是移民此地的信徒都有一颗爱主的心，诚如保罗所说的，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了要得着基督。 他们为了主的圣工在此努力的耕耘，期盼福音能够传遍中南美。至于英国的教会呢？英国的教会信徒大多是在1970年代由香港或者是由东南亚移民过去的，信徒多数以餐饮业为生，教会渐渐有了规模。遇上灵恩布道会的期间，大多数的信徒都努力的专心参加此项盛会，尤其是奥鲁井的教会，数十年来全体信徒都因为参加灵恩布道会而停止了他们餐饮业的工作，他们的信心也蒙神的祝福。英国教会由香港移民来的信徒大多是有姻亲的关系，因此教会信徒的凝聚力非常的强，这是推展圣工极有利的条件。在近年来，教会也培育了五位专职的传道人，他们除了牧养英国教会之外，也负起了爱尔兰的开拓，并寻牧比利时、荷兰等信徒，同时也肩负非洲的开拓工作。英国教会信徒约有2000人，8间教会，1间祈祷所。在法国、德国、奥地利有信徒约有219人，2间教会，3间祈祷所。教会的圣工人员尽量由当地人参与，传道人则负起了莫斯科及非洲的开拓工作。欧陆是一个广大的福源，但是诚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6章第9节说，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人也多。欧陆各国是基督教国家，要改变他们原有的信仰是一件不易的事情，但毕竟真耶稣教会的福音已经在此打下了根基。最后我们要谈到的是非洲教会。非洲的工作是在1980年代由奈及利亚、赖比瑞亚展开福音工作，起初的工作非常的艰巨，因为过去已经有其他的教派来此工作，工作的方法大多是以物资或者金钱来资助他们。我们在此的工作除了更正他们的信仰之外，我们传道的方式是以自立自养自传的原则来推展圣工。感谢主，由于神迹显明、圣灵同工，再加上真理的造就，在非洲已经扎下了美好的根基。近年来传道工人不断的在非洲开拓，我们又在加纳、肯亚、乌干达、南非有了美好的工作结果。简单介绍了真耶稣教会的渊源，希望你能够有所了解，继续考察本会所传的福音，求神赐福给你，一生一世行在神的恩典当中。亲爱的朋友，现在一起让我们低下头来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设立教会就是为了宣教，宣教的目的就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我们知道没有宣教的教会是不合神的心意。我们回顾以色列王国2000多年来，至今虽然复国，但仍然处于战争的状态，主要是他们忘了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万民要因为你的后裔得福。以色列人不履行神的托付，神的祝福也就无法临到他们。今日求你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扩展我们的视野，关怀福音的工作普传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能够与我们一样同蒙主您的祝福。求主赐福给爱慕真理的人，让他们一生一世行走在你的恩典当中。愿一切的荣耀、尊贵、权柄都归于你。阿们。